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大家下午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。咱们讲经之前，咱们先再说几句，就是这部经啊，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啊，它不是佛说啊，这个虽然不是佛说，但被称为经的这么一部论著经典啊，你可想而知啊，它有多重要的这个它在这个佛法上边起了多大的作用啊，是堪称为经典的这么一部语师祖师的语录，所以能够被称为经，就知道了六祖是佛的地位啊，他是佛再来。那他讲的这个他说的这部坛经，他是佛的正经是吧，一般人或者说你没有见性的人，你是没有办法把这部坛经的真实义理开示出来的，只有见性的人你才能把它的真实意思才能啊，只有祖师只有见性的人才能把这部经的真实意义给大家开示出来，而且见性的人破迷开悟，你不要一听了，哎呦师傅你这样一讲这么简单，我就好像觉得就好像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其实当时六祖大师在当时讲坛经的时候，下边的听法的人都基本上都是破迷开悟，他就有这个因缘，知道了吗？而且祖师包括佛讲法，他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他明白的人才能把这个法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问题讲明白，你不明白的人相似好像那说明白了，可是你说完以后回去以后没法入没有入处，自己还是不懂。大家不要说哎，不要有起疑惑哦，原来是这么简单吗？那你总有一天你也要明白，是不是？你要说本来都可以明白了你还疑惑，那你就在疑惑吧，反正早晚你也得明白，你不能说我一到明白的时候我就这对吗这对吗，那你就永远不会明白了啊。所以咱要相信这个祖师应是相信佛陀出世讲最上层最究竟的法。还有咱们上午学的就有一段话，我再跟大家再详细的讲解一下。遂其祖言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是实际上这五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总结一下啊。何其自性，这个你不要去想自性，这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佛知佛见。自性是佛的意思，知道了吗？其实这句话五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何其佛是本自清净，何其佛是不生不灭，何其佛是本自具足，何其佛是不动不摇，何其佛是能生万法。你再想想，你平时想象的佛是什么？你平时想象的佛是发光的啊，是有神通的啊，是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啊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这是你平时想象的佛。你再看看六祖说的什么是佛啊？大家仔细看看什么是佛啊？佛是本来清净，这是佛，清净是佛。然后不生不灭是佛，本自具足是佛，本无动摇是佛，能生万法是佛，也就是说是说我们的心自心是佛，跟一切外在的形象的那个东西生灭的变化的没有关系，这叫佛知佛见。你学佛学啊，你学到最后一定要立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解脱之见。以前你看看你以前对佛的认识和现在对祖师对佛的定义啊，这还是定义呢，还不是说这让你真直接去相契入了，你看看有多大差距，你大伙儿就知道你是善学佛法还是未善学佛法。我们继续看下边啊。祖父曰，悉达摩大师出来此土，人未知信，故传此一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，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，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附本心，亦为争端，直汝勿传，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啊，这是五祖在给六祖传付依法的时候啊，最后说到，从 从一开始，西是就是说过去啊，西就是啊，过去达摩大师刚来到咱们中国的时候，没有人相信，人未知信，这是一个啊古语的一个修辞，就是没有人相信。你看那阵儿，达摩祖师见梁武帝的时候，梁武帝那还这么学佛法啊，他都那么虔诚，他都不能信最上乘，所以人未知信，所以故传此意义为信体。那时候，见性的人，别人从外在看不出来，所以就传一个衣钵给他，让人们相信哦，这是祖师，这是啊传的衣钵，所以是以这个衣钵作为信体，代代相承。这是从外表啊，给大众一个啊信仰的这个外在形式。要是从法上呢，就是法则以心传心，只是以心传心，以心印心，皆令自悟自解，就是互相我把心法传给你，你要自己去领会这个本意，你领会了就得到了这个法脉啊，皆令自悟自解，一定要自己实实在在的领悟了这个本心，这叫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从古以来啊，就是说先接千佛乃至十方诸佛都是佛佛传本体。传本体是什么？是指什么？并不是我把本体传给你，是只是你的本体，只是把本体指示给你，你自己悟自己的本体，这叫为传本体。师师密覆本心，密覆本心也是，并不是说啊，我把这个佛的智慧，把这个自性的这个东西，告诉你，而是只是你自己本有的这个自性，本有的智慧，让你开发自己本有的智慧，这叫密覆本心。为什么叫密覆呢？就在这儿，因为你不相信，一般人不相信，所以要密覆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个心本来是无心，法本来是无法，所以叫密覆。其实就是没有。我并没有传给你，并没有给你指示什么，我也没有传给你什么，这叫密覆本心。大家不要解错了，以为哦，这个五祖给六祖讲了什么秘密，没有，谁也哪个祖师给哪个祖师也没讲法，就是告诉他没法可得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的有一个偈子，悟道偈叫那个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后边那两句是吧？若复无法时，法何曾法？其实你看，若复无法时，没有法可复，假名为传法，知道了吗？假名为传法，因为好多人都认为，要是一说传法就有一个法，其实这就叫这就叫有法可得了。一为争端，因为这个没见性的人，他老着相执着外在的。你要是说给他了一个衣钵，大伙儿以为这个得到了衣钵就得到了这个法脉，就能当祖师，其实错了。你只要自悟自解本心，这就是祖师。甭管你有没有这个衣钵，你看虽然说六代祖师里边，你像四祖他的下边传给五祖，四祖下边还旁出一支。牛头法融禅师在咱们中国禅宗历史上啊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祖师。他虽然没有得祖位，但是他也是祖师。他有一篇著作留下来了，流传后代，叫《心明》，是非常非常好。我也讲过这一篇《心明》，大家有机会以后可以听，是非常棒的。而且他也关于他和六祖和四祖之间有一段对话。被后人就是整理出来是一篇很简短的背话，啊，就是方寸论，很短，但是非常精要。大家以后也可以去看那篇那个方寸论，特别简单，特别短，但是写的非常精彩。所以一微争端，直汝勿传。五祖就说了，这个衣钵能引起很多争端，很多人呢，他不求见性，他光求这个衣钵，为了抢衣钵。所以就引起很多争端，我到你这儿就不传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从你这儿就止住了，以后就不要传衣钵了，就到第六代祖师就完了，啊，若传此意，命如悬丝， 你如果再奔下船去接你法的人，他就命很危险。你其实他已经预示了这个六，告诉六祖，你这一生就会就已经就是很艰难、很危险生命。嗯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啊！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它都是争夺衣钵、争夺祖位的地方啊，恐怕有人会害你。慧能启曰：“向甚处去？”祖云：“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”慧能三更更得慧能三更领得衣钵，云：“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”吾祖言：“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”这个慧能一听吾祖这样跟他说，然后他就说了：“啊，我奔哪儿去啊？你让我走。”吾祖就说：“逢怀则止，就是这个怀有一个地方啊，这个地名里边有个怀字，你到时候你遇见啊有怀字的地名，他没直接告诉六祖，你遇见有怀字的地方，你就在那儿待着就行。遇会则藏，如果遇到有个地方，他这个地方地名上有会字的。”你在那儿就先暂时先躲藏一下啊。慧能三更啊，接受了吴祖的衣钵以后，就说：“我本是就是我本来是南中人，就是岭南人。这个地方，您这个地方这山路，我也不熟，我怎么才能够出得江口？”吴祖就说：“啊，你不要担忧，我送你一程。啊，你们有机会要去五祖寺啊，五祖寺的墙上还画了一幅，就是说画了一幅图。这个时候。”六祖还没有剃度，大家不要误解为六祖已经出家，没有。所以你要看到五祖寺看有一幅图，墙上就是五祖大师送一位行者，就是卢行者，就是指慧能啊，送一位行者，还带着头发呢，在江边送别五祖送别六祖那么一幅场景啊，让人看这幅图片啊，就看到了祖师之间这种啊法相传的这种情景。让我们从内心升起敬意。祖相送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吾祖把橹自摇。慧能言：“请和尚坐，弟子和摇橹。”祖云：“何事吾渡汝？”慧能云：“迷时失渡，误了自渡。渡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渡。”祖云：“如是，如是。以后佛法犹汝大兴，汝去三年五方世事，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佛法难起。”啊，五祖送六祖到九江一口啊，让六祖上船，五祖呢就拿着桨自己摇这个摇船划船，六祖就说啊。请和尚坐，就是请师傅您坐下来，这个弟子来摇这个桨。吴祖就说：“啊，何事吾渡汝？”就是说，应该是我渡你。吴祖就说了：“应该是我渡你，就是应该我给你摇，因为你还小，现在就是说你还是弟子，应该我渡你过江。”实际上，这一句话里边有双层的意思：一是渡你过江；二是渡你见性。慧能就说了：“迷时失度，误了自度。”就是说我还没明白的时候，当然需要师傅需要和尚来度我。我明白了，就不需要师傅度我，我自己就能度自己了。度名虽一，虽然都是度啊，度江也是度啊，度众生也是度，用处不同。啊，慧能生在边方，我就是生在边地，语音不正啊，就是说说话的口音不是。不正，跟这个内地的人说话口音不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蒙这个祖师吾祖您不弃啊，还传我法，我今天我已经开悟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应该只合就是应该的意思啊，合是应该的意思，只合自性自度，应该我自性自度。你看六祖大师说法说话处处不离自性，这就是并不是说。他为了显示自己我已经见性了，而是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？就是说明白的人，他时时善护自心，时时不离自性，这就是一种保任功夫，知道了吗？保任功夫，你别回来， 你学的差不多了，教自己都明白了，人家一跟你说话，啪，人家跟你说点家不长理不短，你突然就掉进去了，知道吗？你就随着人家又凡夫去了，又，你这就不会学，不会修法，你就不会保任，知道吗？你看六祖就跟师傅在船上划船，就是句句都没有离不离自性。这样练，你们要这样练啊，别放纵自己的语言，别放纵自己的心思，要念念时时不离自性，你开口说话就在自性上边，知道吗？你这样练熟了以后，谁问你骂你也不会迷，你就随时都能给别人答疑解惑了，知道了吗？你就看这段，你说这段多平常，但是这里边就有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你得会看经书，知道吗？哎，只和自性自度啊，祖云如是如是，你看五祖就赞叹他，这样是对的，哎，确实是这样啊。然后又嘱咐六祖说，以后佛法犹如大行。一看他，一看六祖就根基这么好哈，根性这么这个快的就能大彻大悟，就能够预见到将来佛法又会由六祖大肆弘扬。如去三年，就说你离开三年之后啊，我就会离世，我就会逝世，逝世就是离世啊。你如今好去说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努力向南，一直向南走啊，不宜诉说，不要很快的就把这个禅宗，把这个心法开示出来。为什么？佛法难起，佛法难起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佛法真正弘扬这个法需要因缘，你要等待时机，不要着急去说这个法。如果没有人信，或者时机因缘，众生根基不成熟，你说了只会谤法，只会让众生谤法。你要等待因缘成熟再说。慧能慈为足以发足难行，两月中间至大余岭，岁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糙，极易参询，为众人先趁机慧能。慧能辞别五祖以后啊，就向南方啊这个行脚，走了两个月，大概两个月这个时间，到了大余岭。岁后就是说啊，马上就有数百人，都是这个五祖下边的弟子们啊，来夺他这个衣钵。其中有一僧人，他在俗家的时候姓陈，叫慧明，其实就是慧明上座啊。以前是四品将军，性情粗糙，极易参询。就说这个慧明上座，他以前当将军，咱们也知道，当将军是一介武夫，性格应该是一个粗鲁、鲁莽、粗糙鲁莽的这么一个人。但是他也能够有心来这个参究这个佛法的大义，所以我们从这里也能看到哈，学法真是不论你的身份、你的性格啊，也不论你任何外在的形式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善根因缘啊，福报成熟了都会显发。他带头为众人先，就是带头趁机慧能，趁就是赶上的意思。他带的众人第一个就赶上了这个，追上了慧能大师。其实还有很多人都在追慧能。慧能掷下衣钵于石上，云：“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能隐草莽中。”慧明掷，提堕不动，提堕不动，乃唤云：“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”慧能遂出，坐磐石上。慧明坐立云：“望行者为我说法。”慧能云：“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。”这时候啊，六祖大师就把衣钵扔到了石头上，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说：“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”这个衣啊，这个衣只是表这个法，表信就是表禅宗这个法脉啊，表禅宗的法脉就叫表信。可力争耶？能够这个法能够用力去争得吗？就是你争夺了这个衣有用吗？实际上言外之意是这个意思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六祖大师就埋伏在这个草莽之中，野草之中啊。慧明就赶到了。这时候其实前面这句话 就是六祖的一个自己的自言自语，就感叹啊，就说啊，衣钵都是没用的，你抢衣钵有啥用啊？就是六祖就感叹这帮人，哎，你说你抢衣钵干嘛？你就是争到的衣钵，你能得法吗？就把它扔那儿。可从这个动作我们就知道，六祖大师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衣钵，是吧？不在乎衣钵，就随便你抢，哎，我就扔着你抢了，我看你抢，你抢走，就算你抢走了有嘛用？慧能说完这句话啊，六祖自言自语说完那句话，就自己就藏起来了啊，因为啊，这个还得保这个命啊，对吧？不能跟他们这个恶斗啊，他肯定斗不过他们这帮人啊。慧明啊，到达这个追上来以后啊，看见这个衣钵在石头上，就拿，就是也拿不动啊，拿不动才说啊，行者，行者，这个行者就是在寺庙生活，但是还没有剃度的人就叫行者，知道了吗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啊，这个义工，做义工啊，发心出家的这些人，在还没出家之前就叫行者啊。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啊。这时候他拿不动，才说了，我是为法来，不为这衣来啊。很多人就说这点，就说啊，六祖有神通啊，就扔那衣服好像发功了，你拿也拿不动，这个咱都甭打妄想，这就是一个啊，这就是一个，就用这个故事来表你拿衣钵没有用，知道了吗？你也拿不动这个衣钵，这个衣钵代表的禅宗的这个法脉，你没有那个智慧和能力来继承这个衣钵，知道吗？是说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那件衣服拿不起来啊。那个钵就那么通共一斤半斤都天了啊，所以这个慧明就喊这个慧能说，行者，行者，卢行者，就是啊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啊。慧能就出来了，坐在这个磐石上，慧明就为六祖作礼，就礼拜六祖啊，希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慧能就说，汝既为法而来，你既然是为法而来，我就跟你说几句啊。你屏息诸缘，屏息诸缘啊。有时候我也告诉大家啊，大伙儿坐在这儿啊，就屏息诸缘，把一切啊家里的事儿啊，工作上的事儿啊，世间的一些事儿都放下，就叫屏息诸缘。诸缘就是一切外缘都暂时放下，叫屏息诸缘。勿生一念，勿生一念，其实就是说白了，就是什么也别想，就奔着一坐，什么也别想。啊，就叫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。我为汝说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下面要说的是很关键，你一定要静下心来，你才能听明白。不要再生念了，你要再打妄念，我说这儿，你又是打着念，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知道了吗？是这意思啊。然后明良久，明良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慧明按照六祖啊嘱咐的，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已经做了很长时间。六祖一定要给他一段时间，半分钟、一分钟啊，甚至两分钟，让他先静下心来。其实这时候就在给慧明传法呢，啊。明良久，慧能云，六祖就说道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末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”哎，这句话又有后人哈，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。咱先不论这个后人，咱就看这句话啊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末时，就是说你做好了，我要给你讲法了啊，你要听怎么来见你的本来。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就是一切的善恶是非对错，一切的佛法世间法，一切的想法都不要去想。正在你什么也不想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在古文里，这个那可它又是哪的意思？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六祖大师其实就是提示你了，你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末时，恰恰就这么个时候啊，你就跟你的本来面目相应了。虽然是一个问话，哪个是你名上座本来面目？这是一种启发，知道了吗？哪个就是？当下正与末时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在这时，这个就是你名上座本来面目啊。 过去祖师啊给后人给学人啊、讲法的时候都是用启发的形式啊，咱们现在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直接告诉你啊，你也不要去想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就告诉你，正不思善不思恶，正那么时，正在你不思善不思恶时，你就是你本来面目。其实这个本来面目，我们这过去祖师就说，我们时时常睹见，只是不相识。你时时跟他见面，你时时都能看得见他，你就是认不出来。为什么时时能见到他？其实你这一天你经常会不思善不思恶，但是那不思善不思恶时你就不知道，哎，你就错过了。祖师们他是过来，他们知道这个这点秘法秘药就在这么点地方，就给你指示出来。这个慧明言下大悟，你看慧明一听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不思善不思恶，那么正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，哦，那就是我的本来面目，不用再找了。你别再想师父的不思善不思恶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就去不思善不思恶，你再看，知道了吗？慧明言下大悟，复问云：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上来是什么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一句话啊，密语密意。为什么叫密语密意？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没有直接点破他，是让他给他了一个发问的这么个让他起了那么一个疑问，让他自己去找。正语末时哪个是，就是让他自己去找。他找到了，哦，原来就是这个，不没有哪个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我，这不就这么时候就是我本来面目。然后他明白了说他还是不确切，不那么相信，就觉得好像还应该再有点嘛，他就问啊，上来除了您刚才跟我说的这句话以外，还再有没有其他的秘意？您再给我再讲两句。慧能云：于汝说者，即非秘也。如若反照，秘在汝边。六祖大师就说了，我要再跟你说什么，就是多余的了，就不是秘了，就不是真正的秘密了。为什么？心是汝心，性是汝性，我再说那就是我的了，就不叫秘密了。所以你要反照，如若反照，秘在汝边。一切法，一切智慧啊，一切这个菩提涅槃，一切种种的东西都在你自性里边，你要反照。这个时候慧明就言下就大悟了，他悟到什么？一切万法不从外得，知道了吗？不从外得。咱们平时的习惯就是老奔外吃足，师父您给我讲两句，师父您给我讲两句。其实你一反照，你一不思善不思恶，本身就你的面目就在那儿了，一切办法都在你自己自性的宝藏里面，你不用去特意去求，随用随开发，随用随开发，知道吗？你记住了，你不要再清净无法的自性里边再找智慧。什么是智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生活中的一切的日用万行，那已经就是弟子心中长生智慧了。你要没有这个本性，你怎么能喝水？你怎么能走路？你怎么能言谈？你怎么能举止呢？这已经就是智慧了，它是自自然然流露出来，根本就不用动脑子，知道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宝藏，这就是秘在汝边啊，这就是秘在汝边。你不要你分别我跟那个同修我说话说闲话了，那不是修行啊、那就放逸了。其实你要明白了哈，你就是说话，你也是啊，自己也聊聊清楚啊，也不会说就跟吵起来了，跟人争起来又掉到世间法里边，不会啊。你要真正悟到自己的本性以后，它是没有法可得的。不要在这个自性上边再加东西了。啊，他随用随空，随用随空，这就叫智慧，这就叫神通，哎，你还奔哪儿找去？所以秘在汝边，如若反照，秘在汝边。明曰：慧明虽在黄梅时未醒自己面目，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慧明是也。慧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失黄梅。擅自护持。明又问慧明：今后向甚处去？慧能曰：逢缘则止，遇蒙则居。明礼辞。这个明上座啊，听六祖又给他开示完以后啊，他就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就明白了， 他就感慨，就感慨什么？哎呀，我虽然在黄梅，就是在五祖那里边，啊，学了这么多年法，其实真是我一点也不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啊。金蒙行者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哦，我就明白，金蒙行者给我指示这个心法心要，原来佛法就是自悟自修，都是悟自本心，跟外境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从您给我啊这个开示的这几句话里边，我已经明白大意，那我就希望我希望就说做把您当成我的师傅啊，就是心行者即慧明师也啊，您就当我的师傅吧啊。慧能就说了，如若如是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自心，知道就是一切都是不离自性，自性是自家的珍宝啊，不从外得，吾与汝同时黄梅，因为我也是刚明白的，咱俩前后脚，我并不明比你明白的多早，而且我是从五祖那儿得到的心药，咱俩都以五祖为师傅，啊，六祖慧能大师这时候，因为他没出家，他也是刚明白大义，非常谦逊，非常谦卑，不自己不妄称为师啊，不随便给别人当师傅，就说咱俩都以五祖为师傅。啊，你啊，需要你就说将来你自己要擅自护持。如果你真明白了，你要擅自护持，这就是过去祖师啊，对明白实相的弟子啊，嘱咐的话都是擅自护持啊，善护自心啊，你要多加保任，不要放逸，不要认为你明白了你就怎么着，什么都做，这是一种嘱咐。明有问啊，慧明有问道。行者，您告诉我，我从今天以后我奔哪儿去？他不知道自己将来何去何从啊。电子跟随六祖，跟随这个慧能，慧能他有任务，肯定不会让他跟着他，而且也很危险，所以希望这样让行者给他指示一个去处。然后慧能就说道：“逢缘则止。”就是你要遇到一个这个有带园子的这个地名的地方啊，你就可以在那儿住啊。遇蒙则居啊，遇到带蒙字的地方呢，你就可以居住在那儿啊。这是两个地方，明礼慈，明慧明就是听完以后，礼慈就是礼拜慧能大师，然后就辞别了慧能大师。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翻经一十五载。时与猎人随意说法，猎人常令守网，每见生命尽放之，每至饭时以菜祭煮粥锅，或问则对曰：但吃肉边菜。慧能后来啊到达了曹溪就是这个慧能六祖大师后来弘法的地方啊，所以到咱们今天一说曹溪就是指六祖，知道吗？曹溪大师就是六祖待的地方。咱们禅宗的祖师，好多的祖师的名字都是以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的地方来命名。比如说黄檗禅师，黄檗这个就是黄檗山，知道吗？是黄檗山，哎，啊，尾山、仰山都是地名，啊，因为他这一生弘法大部分都住在这个地方，就以这个地方来给他命名，因为这个好记，这个地名大伙都容易记啊。慧能大师就到达曹溪以后，又被恶人寻逐，又被很多人追啊，就在四会的地方。你看这个会，这个地方就有个会，他就在四会的地方，他就藏在这个地方，避难于猎人队中，经历了十五年。当时呢，这十五年就是随意给猎人说法啊，肯定就是说告诉他们一些个法药，大家不要就以为啊。六祖跟这些猎人说：“你甭打猎了，你甭杀生了，这是咱们一般在这儿干，咱们天天就是劝别人啊，你甭杀生了，你别吃肉了，就是咱们这样干。”人六祖大师可不是这样啊，六祖要这样就是自找没趣儿。你跟着猎人说别让他打猎，你不也不断他口粮吗？是吧？那六祖跟他随意说什么法呀？说心法，知道了吗？说心法，说。打猎不障碍见本性啊，就是随方便说法， 等因缘成熟了会让他们啊、告诉他们，再告诉他们杀生不好，然后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啊、猎人常令他守网，让他守着守网，他呢每件生命尽放之，你让我守行啊，我就放了，就然后告诉你没兔子没进来，知道吗？兔子没进来，知道吗？就是这就是这叫放生，知道吗？这叫放生啊，不是说花多少钱买完再放，不用你买，知道吗？你那不叫放生，这叫放生，这就是他遇到了，知道吗？没办法，遇到了他就放生啊。每到吃饭的时候哈，自己弄来菜，搁这个肉边煮啊。或问，或是什么意思啊？或就是古文里边，或就是有人的，有的人啊，有人问，并不是或这个人问啊，没有人叫或啊。所以你看，你就这一个字不明白，你都得骂。或就是有的人问啊，只要有人问他，他就对曰：但吃肉边菜。就是有人问他，你这是干嘛啊？就是我不耐吃肉，还不是说啊，我学佛了，我那嘛，我不吃肉，不是不吃肉，而是不耐吃肉，是吧？我吃点菜就行了。我其实也挺想吃肉，我耐吃这肉味儿，知道吗？哎，你我拿菜里边蘸点肉味儿，我吃着香，但是要吃肉我就不舒服。你看六祖大师多圆融啊，对吧？他不直接说不吃肉，你要一说不吃肉，人就该说这人有点毛病，知道吗？有毛病。因为大伙都吃肉，你不吃肉，肯定六祖为了避免这种争执，为了避免这种矛盾，就说我只是喜欢吃肉边菜啊，这都是智慧啊，大家要学会了啊，在家里边别净这个这愣冲你是多纯多净多素啊，你也说啊，我就喜欢吃肉边菜啊，没事加两块小的呀，他们看见你也吃肉，他就更不怀疑你学佛学那个嘛不正常了，知道吗？你让他觉得哎呦这个学佛学的还挺圆融，他不就不障碍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得会这套啊。咱们修到这块的时候哈，吃什么啊，或者说那个这些形式上东西就不重要了，你别执着，你只要是说你只要抓住了这个要领啊，抓住了心法，你在吃上边你别贪，你别天天的一顿不吃肉都不行啊！你能吃素最好吃素，吃不了素你馋得慌，你吃不了素你就天天奔这一坐，哎呦眼前都冒金花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也没让你干苦力去，你不吃肉你就觉得虚的身体就不行了，活不了了，你就吃点啊！但是你因缘成熟了哈，你不吃也不想，但就尽量就不吃，因为吃肉没有慈悲心，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你长养不出慈悲心，你甭想大彻大悟啊！都是随缘啊，随缘，不要太强求，别一吃了肉了，都说吃肉不行，见不了性，吃肉也能见性啊！你得看你怎么个吃法，你吃了别老纠结，我吃肉了，哎呦，我这吃了这么多肉，我这罪多少消了？这就是你又跑肉上去了，知道吗？离开自性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一日思维，时当弘法，不可中顿，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知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。时有风吹幡动，一僧曰：“风动。”一僧曰：“幡动。”议论不已。慧能进曰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一众骇然。印宗言至上席，争节奥义，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“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梅依法难来，莫是行者否？”慧能曰：“不敢。”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一波出世大众。这日啊，就说这有一天，慧能大师就想了，哎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该弘法了，不可中顿，就是不能，我不能总藏起来，顿是藏匿的意思，我不能总藏起来，啊，时间因缘差不多，我应该弘法了啊。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啊，遂出就是从猎人队里边就出来了，来到了广州的法性寺。当时直就是当时正值印宗法师讲大般涅槃经啊，能讲涅槃经这个已经功夫已经很深了，涅槃经是佛临终的时候讲的了义经典，所以能讲涅槃经这个人，这个法师已经很厉害了啊。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寺院啊风吹着这个幡，讲经的时候要这个做一些个装饰啊，立了很多幡象征这个法床啊，风吹这个幡动，其中有一个僧人就说风动，有另外一个僧人就说幡动， 啊，议论不已，俩人就互相争执，这风吹的，你说啊，这个啊，风吹的翻动，就是翻自己动啊，翻动一个风动，啊，这个慧能就近约就是走到跟前，走到他们俩跟前就说啊，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仁者心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有的人就跟我说了，师傅，哦，这句话就是说啊，这个也不是风动，也不是翻动，也是心动。他就是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知道了吗？这句话想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啊？外境没有外境，知道了吗？没有外境，没有风与帆。那怎么会有风和帆的这个假象呢？它动的假象呢？是你生心动念了，知道吗？你心动，心动就是起心动念，你分别了，知道了吗？你分别了，就有风和帆，就有一切法。心生则种种法生，这句话你要知道看，你要看到这个祖师他的意思是不让你动心，这不是让你心动啊，不是说让你争着谁对谁错，不是说六祖跟他们去争论，您俩说的都不对，我说的对啊，心动才翻才动，风才动的，那六祖成了一个大笨蛋了，知道吗？六祖的意思并不是说啊，我有个答案，您俩说都说错了，我这个才是对的，心动啊，你们心动，这个风才动，翻才动。他这个言外之意不是这个意思，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不要心动啊，不要心动，听见了吗？不要分别，不要动心，不要取着外境，实实在在没有外境，没有世界，没有虚空啊，没有风，没有帆，那怎么就有了呢？起心动念就有，起心你心即乖，动念即错，心生则法生，知道了吗？你要说不生心不动念的时候，你虽然也看得见风，也看得见帆，对吧？也看得见动，但是你就不生心，它不就是一个风景吗？对不对？就像镜中啊，就是我们在镜中看到一幅山水画一样，啊，很漂亮。我们不会说这个，不会有任何评论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镜中像。你再怎么评论，那也是假的。其实我们整个生活中的这个境界哈，就像一个大圆镜一样，都是镜中像。你就迷了，你就把这些个生活中这人物事啊，山河大地你都当成真的了，所以你才会分别。其实它都是镜中像啊，镜中像，你要知道是镜里边像，它就是一个影子而已，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，知道了吗？它就是影子。你知道了这个，你就从那一过去看，好看看两眼就完了，不要分别，不要议论，不要论是论非，知道了吗？哎，这就是万法是唯心所现的境界，都是心的影子，时时没有这个境，知道吗？没有实在的一个境界可得，没有一个风可得，没有一个帆可得。我们为什么会烦恼？我们为什么会执着？就是把外境、把影子当成真的了，知道了吗？认为实有这个东西，你当成真的了，这就是我所，你有我所，就有一个我。知道，你要是说不取外境，我所心灭，就是你知道外境都是幻影的，你不去只取外境了，我所心灭，这个我自然就起不来了，是吧？能所具泯，这时候就是本来，嗯。所以，当六祖大师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当时很多人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都是自己心分别才有风和帆的这种假象。所以一众骇然，就是大家都很惊讶，因为这种智慧哈，一般人是不会说出来的。嗯，印宗啊，当时印宗法师肯定也听到了，言至上席，言就是请的意思啊，就把六祖请到了台上，征结奥义，征结奥义就是询问佛法的义理，奥义就是第一义谛。哎，这个印宗法师，我们也能从这也能看到，他虽然是出家的法师，当时慧能还没有出家，还是个行者，还是个带发的人啊。我们就看到了印宗身上的一个闪光点，虽然他是出家人，但是一听人家在家人讲的这么说的这么透彻哈，虚心的请教，咱们也应该有这种谦虚啊，求法的心。不论你是在家出家，你只要有智慧，我们都要向对方请教学习。你不要说不好意思，你一个不好意思就把你拒之门外，是吧？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， 就是说印宗法师听见，他因为向六祖征结奥义嘛，那六祖肯定就是随缘给他说几句，说几句呢就是言简理当，说的特别简单啊，而且说的特别透彻，没有那么多啰啰嗦嗦的，一下就让这个印宗法师就心开一结啊。而且我们看下边啊，不由文字，看见了吗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没有落在文字像上边，不是肢解出来的，全部都是活的语言，知道吗？不是背出来的，不由文字就是不是从经教上边得的。你再看看当今现在的很多很多人都是一文解义，都是佛经里怎么怎么说，都是谁谁谁谁谁怎么说，他自己，你让他自己说，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说，说不出来嘛，一定要不由文字啊。宗云就是印宗法师就说，行者定非常人，您一定不是寻常之人啊。我已经很久，就是说很久以来我就听说过啊，黄眉祖五祖大师那个法已经啊传到了南方，传到南方来了，难道是您得了这个法吗？慧能就说，慧能大师就谦虚的说不敢啊，就没说是我，因为这就是一种习惯习气，没办法，什么习气，就是没有我啊，没有我的习气。你看从头到尾六祖很少就是说啊我怎么怎么着啊，其实这就是一种习惯啊，慧能啊不敢，当然就是说我也没事儿，只要是说你时时提醒自己无我人众生寿者啊，你不要有我执就行，这就是一种训练啊，大家也不要执着，赶明儿从赶明儿一起啊，师傅说了不要老别说我天天啊，师傅啊张静怎么怎么样啊，张静就你就坏了，那就你有神经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这样，你仔细观察，很多出家人也是这样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他自己法号什么啊，这个慧强什么慧强怎么怎么着，说自己名字就不说的我，他那也是一种执着，知道吗？你该怎么称怎么称，你知道自然就行啊，你在心念上知道没有我就可以了啊。六祖大师就说不敢，宗于是作礼，不敢其实就是一种承认，就是正是我这意思啊。印宗就礼拜这个卢行者，礼拜慧能大师，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宗，告请就是请求六祖大师把衣钵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宗父问曰，哎呦，这个时间也到了，咱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吧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